九月二十二号，诗篇一百零五篇。我们今天要默想二十五节到三十八节，然后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。我们先来思考一下，就是二十五节到三十八节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他在埃及遭受的迫害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二十五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他改变敌人的心，去憎恨他的子民，也就是说。以色列人在埃及，埃及呢是敌人，敌人的心，神改变埃及。本来呢，埃及他们是非常的高兴，雅各能够去帮他们度过七年这样的一个饥荒。但是呢，有新的王出来了，不认识约瑟。当然，这是按人的层面来说，但是在属灵的领域里，是神改变了敌人的心，去憎恨神的子民。然后呢，用诡诈待他的众仆人。这个迫害的根源呢，是这些人，这些埃及法老王。但是呢，神许可啊，那神许可呢，并没有免除埃及法老王需要负责任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些人在神面前是罪的始作俑者，神绝对不是。但是呢，神许可，神可以翻转。神在他创世以来，他的永生神的计划跟他的智慧里面，他知道埃及法老王，他知道以色列人会在埃及受苦等等，这些虽然很明显的神对他们不认可，对法老王的迫害不认可，但是呢，神给予法老王有这样行恶的自由意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自由意志都是要向神负责任交账的。然后呢，神会透过人类，哪怕人类是用仇恨，到最后呢，神也会使得这个仇恨人类的罪恶到最后呢，转变成在神国里面来为神所用，来为神效力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日益增长的人数跟力量，引起了他们的嫉妒、猜疑跟仇恨。因此呢，他们就迫害。你看到二十五节讲的迫害的方式，就是用诡诈法老王他是用诡诈待神的众仆人这种诡诈你就可以知道，这种恶意就是狡猾的一个破坏者。撒旦是拥有蛇的那种狡猾跟毒液，所以会，你看那个以色列男孩一出生就被埃及下令要屠杀，然后呢还加重他们做工的苦工，所以真的是用诡诈。但是呢，以色列到最后呢，还是被从埃及解放了。二十六节，他差派了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拣选的亚伦。所以神解放、神拯救人类是透过人，人呢，是中间的媒介。所以呢，摩西、亚伦被神使用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啊。所以二十六节你可以看到人，摩西、亚伦是被神来托付的。然后二十七节，他们在敌人中间施行他的神迹，在寒地这个地方显明他的奇事。所以呢，有神验证，就是神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并且呢，二十八节他命黑暗降下，使那地黑暗，他的话是不能违背的，也就是说是服从神的命令、神的话。所以虽然法老呢可以不怜悯的在那里顽固的抵抗，但是呢，你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，你就会发现法老王他们顽固的抵抗，他不会服从神的命令，神就用最可怕的瘟疫石灾，最后呢就临到了埃及。所以这里记的就是那石灾他命黑暗降下，使那地黑暗。二十八节，他使埃及的水都变成血，使他们的鱼都死掉。三十节，在他们的地上以及君王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。他一发命令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并且狮子进入他们的室境。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，又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。他击打他们的葡萄和无花果树，又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。三十四节，他一发命令，蝗虫就来然后呢，蚱蜢也来，也多得无法数算，吃尽了他们地上一切的植物， 吃光了他们土地的出产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是击杀了埃及的长子36节，他击杀了他们境内所有长子，于是他们强壮的时候，是他们强壮的时候所生的头生子。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里很明显的啊，记载到这里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创世纪里面啊，然后到了出埃及记，那十二个支派到了埃及受法老王的逼迫，然后神呢，就虽然法老王非常顽固的抵抗，但是最后神还是用石灾啊击杀了他们长子。最后呢，37节，他领自己的子民带着金银出来，他们众支派中没有一个未说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石灾是对埃及人，但是呢却对于神的选民是有利的。到最后呢他们是带着金银，也就是说埃及的人啊，38节，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很欢喜，因为埃及人都惧怕他们。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金银财宝都被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带着这个金银财宝，然后他们支派当中没有一个是未说的，意思就是他们里面都是强壮的，没有一个是跌倒的啊。然后每个人出来的时候尽管他们曾经在埃及地饱受苦难，但是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坚强的，没有畏缩的，然后开开心心带着以色列带着埃及的这种财宝出来了。而且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因为埃及人很惧怕他们啊，所以呢是他们被几乎是欢欢喜喜的送出门，就啊，你们赶紧走，你们赶紧走啊，我们怕你，我们怕你，没有跟他们有什么拦阻或什么。那你就会发现埃及人认为以色列人受到神特别的保护，所以呢他们感到以色列人从他们当中离开的时候真的是如释重负。所以38节就讲得很清楚啊，这时候呢神就是领了他的百姓，然后呢开开心心的离开。所以我们这些将来在神面前，如果我们是受压迫者，如果任何人是在被压迫的国家啊，这个是对被压迫者的一种鼓励，但是同时对被压迫者的一种鼓励，但同时是对那些压迫者的警告啊，因为耶和华作王不可以苦害啊这个神的选民。然后接下去就从39节到45节就简单提到神在旷野当中对以色列人的良善，然后最后呢把他们带领到迦南地，他们继承了神给他们的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就代表我们人类生活的需要，然后神的祝福就给到这些人啊。你看39节他们就讲到神哈，他展开云彩做遮盖，夜间有火光照，讲到一个方向，神一定会引导我们，哪怕我们在迷茫当中。如果你今天很困惑，你不应该自己去想啊，想要想通事情，灵性上的事情只有顺服。所以不懂的事情，不通的事情呢，不是你在那里用自己理性在那推理，而是要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来教导，然后根据情况神一定会指引你的脚步啊。不但如此啊，神更在这个炙热的旷野中呢，提供他白天的保护抵抗太阳，晚上呢白日云柱，晚上是火柱，对吧？然后呢神不单是提供给他们这些保护啊，神更是他们日用的饮食，神提供一切的需要。40节，他们一求他就是鹌鹑飞来，并且用天上的粮食使他们饱足，他裂开磐石，水就涌流出来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神供应吃供应喝啊，而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所以神的恩典的确是够我们用，我们不需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。不但如此啊，你再看在43节，他带领自己子民欢欢乐乐出来，带领自己的选民欢呼着出来，这就是神的得胜的作为，让我们可以喜乐的跟着神来走。而且呢不但如此，他们到最后成为一个，44节，他把多国的土地赐给他们， 他们就承受众民劳碌的成果。这里就讲到他们最终拥有的那些异教徒啊，就迦南地那边啊，房屋不是他们所着的，葡萄也不是他们所种的，他们继承了人民的劳动，就继承了这些啊，所以呢啊，别人劳碌啊，神的选民呢，竟然被神带进了迦南美地，所以神真的是一个恩典的神，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啊，所以41节就这么清楚啊，你看哈。你口渴，神会在干旱之处给你水喝，也因为这样子，神的智慧他指导着我们，神的力量保护着我们，神为我们提供资源，真的我们不需要去忧虑日常的生活。不但如此，你就会明白神的应许，神他神圣的信实保证这一切。42节，因为他纪念他向自己的仆人亚伯拉罕应许的圣言，他纪念，所以他才会欢欢喜喜带着自己的百姓出来。尽管这些百姓在旷野当中不配不忠，但是呢，神为他们行这么伟大的事，是因为神信实守约施慈爱。神信实守约施慈爱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最有价值的那个目的，神他来祝福我们，那就是45节，为要使他们谨守他的律例，遵守他的律法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不管是物质上的、精神上的、情感上的各个方面的祝福，那是因为神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然后里面是他的儿女，那样的有动力、有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来遵守神的话语，以至于我们顺服神，我们可以享受生命的祝福啊！当我们悖逆的时候，那生命记讲说，一下咒诅临到我们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默想神他在我们生命旅途中的祝福的时候，到最后呢，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 Praise the Lord，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到最后，我们就是要开口敬拜、歌颂、赞美他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在默想神的作为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要再次思考，我们是需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。诗篇105篇啊，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，他在我们身上行神迹奇事，以至于我们做他的子民，我们的特权跟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他，寻求他的面，然后呢传扬他的名，到最后呢，我们就是牢牢记着他的应许，以至于在历史中看起来好像对我们很不利的，我们人生经历到的各种伤痛、各种失去，我们可以最后经历到一个奥秘的大惊喜，就是神翻转、翻转、翻转，简直是让你啊目瞪口呆。你看了觉得我没命了啊，觉得啊你失去了配偶、失去了父母亲、失去了孩子、失去了被人尊重，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健康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病卧在床等等，但是神会翻转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守约施慈爱，所以呢，他的应许直到今天一直是我们这里需要牢牢记得，以至于到最后呢，真的是我们要赞美他，因为他真的做到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神啊，我们再一次敬拜赞美你，因为你真的做到了。你从以色列人历史当中，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，你竟然可以拯救他们。他们在旷野多次试探你，然后悖逆你，你也真的守约施慈爱啊，纪念你跟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约，这样子，你把神的选民、你自己的选民带进到应许地。那我们也看见那些不顺服你的，最后最终倒闭在旷野。但是顺服你的至终是享受你的供应、你的保护，然后进入到安息之地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安息的，我们短暂期间在旷野有这个试探，有那个试探，但是神啊，我们活着不是靠食物，更何况你供应了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活着是靠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， 你既然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带领我们出了奴隶之家，进到自由之地，你让我们不再是奴隶，而是你的儿女。我们因此向你欢喜快乐赞美的同时，我们立定志向，要俯伏对你俯伏下拜，对你完全的顺服。请帮助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对你的赞美不是只有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心也赞美你。因此我们从里面的那颗心感恩赞美，我们就是给你做牛做马也是应该的。虽然你也没有要我们做牛做马，但是我们是要来因着感恩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以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每次碰到那些不愉快的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快的转向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